在过去两周里，几个知名的社交媒体账号煽动了数百甚至上千人在网上攻击我的妻子，并指控她犯下严重的罪。一开始我只是选择无视这些攻击，因为我不想让这些疯狂的行为变得更有分量，也不想让他们扩散。但现在事情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作为 Laura 的丈夫，我觉得有必要说几句话。你看，如果你想攻击我，那没关系，这本来就是做公开频道要面对的事情。但我的妻子一年前就已经退出了公开的社交媒体生活。如果你不喜欢我提出的某个观点，或者我放的某个片段里有人说了荒唐的话，那你就来批评我。我说的这些观点，别人也完全可以说一模一样，所以攻击我的妻子根本不会让你的观点更有说服力。攻击她甚至连人身攻击谬误都算不上，这真的很小气。而且污蔑我的妻子是严重的罪。教例里提到，毁谤就是发表与事实不符、损害他人名誉并让人对他产生错误判断的言论。为了避免轻率判断，每个人都应该尽量用善意去理解邻舍的想法、言语和行为。但攻击我家人的那群人根本没有做到这一点。你看，我做护教学已经20多年了，面对过无神论者、穆斯林、激进的堕胎和 LGBT 活动分子，但没有一个人像那些所谓的 base 基督徒或 base 公教徒那样残忍和恶毒。他们现在散布的谎言是说我妻子出轨了，或者差点出轨，或者想要有婚外情，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谎言。他们居然能从他两年前在 Pints with Aquinas 节目上的一次露面里扭曲出来。那次访谈有10多万人看过，我没见过有人得出这样的结论。这说明那些攻击我妻子的人要么是无知，要么是恶毒，可能两者兼有。我妻子当时是在谈论女性在外工作的危险时说的，我和一个男同事走得非常近，我分享这个见证。 Trent 和我以前会一起参加婚姻周末营，我也分享过这个见证，我和那位同事走得太近了。然后你会开始，我不会说是产生感情， Trent 对这些事都很清楚。所以很明显，我妻子说她并没有对任何人产生过浪漫的感情。 Laura 之所以和那个人走得近，是因为她工作的公司安排那位男同事来培训她，所以他们必须一起工作。 Laura 只是意识到和那样的人建立亲密友谊是不明智的，她在 Points 节目上也说过，这就是为什么妻子去工作往往不是好主意，尽管妻子工作本身并不一定是严重的罪。每对已婚夫妇都会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也在其他场合公开分享过这个故事，帮助夫妻为婚姻做好准备。Laura 接着说，婚外情就是这样发生的，他们都是慢慢发展的。这不是说你会突然和某人发生婚外情，你会慢慢了解对方，你会被他们的性格吸引，他们看到的都是你最好的一面。而 Trent 对此感到很不舒服，只要有基本阅读理解能力的人都能看出来，我妻子根本不是在说自己有婚外情，她完全没有这么说。我妻子只是在描述和同事之间很普通的友谊，并且提醒大家，如果不小心，友谊可能会变质，所以你总要保持谨慎。而我妻子也意识到，这段友谊可能并不明智。她接着说，我当时觉得，反正我们只是朋友，但 Trent 一点都不爱吃醋。所以 Trent 就说，你知道吗？我只是希望你不要做那些你自己也不希望我和别的女人做的事。你要用同样的标准。如果我经常和女同事聊天开玩笑，对方也慢慢了解我，你会觉得舒服吗？而我 Laura 就说，绝对不会，我会把他家烧了，所以我确实得立下界限，比如以后不能再单独和你聊天了。后来我妻子在自己的频道上又补充说，差不多10年前我有个男同事，我必须让他别再给我发短信了。事情就只有这些。我有没有和这个男人单独相处过？没有。我有没有说过或做过什么不合适的事？没有。就像我说的，过去2年有10多万人看过这次访谈，他们都没觉得我妻子说了什么丢脸的事。有人告诉我，他们听说了关于 Laura 的这些指控，然后去看了 Pints 上的原始访谈，你也可以去看，结果他们对这些指控感到非常震惊。有人说我妻子爱上了别人，或者爱上了对方的某个部分，她根本没说过这些，还说她幻想过别人，想要婚外情，甚至有人说她真的犯了奸淫。这些说法全都是严重的谎言，说这些话的人应该悔改，为了自己的灵魂去办告解。我妻子做了很美好的见证，她认识到即使眼下什么坏事都没发生，有些情况依然可能不明智，所以她才设立了健康的界限。我作为丈夫也做过同样的事，每对夫妻在婚姻中都会发现有必要这样做。 而且那些攻击 Lori 的人也同样攻击了其他批评他们的基督徒的妻子，所以我并不是个例。不过 Lori 和我并不恨那些说这些恶毒话的人，相反，我们只是为他们感到非常难过。躲在键盘后面总想着打击别人是不会让你快乐或满足的。你绝不会后悔向别人展现圣灵的果子，哪怕是对那些恨你的人：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如果你也曾被人毁谤，我根据自己的经历建议你，把你因受害而产生的愤怒交托给神。彼得前书五章七节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也请你们从基督的话语中得到安慰。人为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现在正好快到圣周，这也很有意义，因为我们的主也曾被人歪曲他的话，诬告他犯了他根本没犯的罪。马可福音十四章五十七至五十八节说，又有几个人站起来作假见证，告他说，我们听见他说，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三日内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但耶稣实际上在约翰福音二章十九节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耶稣从来没有说过他要毁掉耶路撒冷的圣殿，甚至也没有说要毁掉他自己的身体，他其实是在指自己的身体。相反，那些恨耶稣的人只想听到最糟糕的话，好为他们虐待耶稣找借口。当耶稣被辱骂被嘲笑时，他没有愤怒的反击，他反而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再说一遍，如果你想攻击我，因为我曾在我妻子频道上一些轻松的视频里出现过，那也没关系，但请不要攻击他。我很喜欢和一个有趣的人结婚，因为这能让我从平时严肃的状态中得到一点放松。我也为我妻子的频道感到骄傲，因为她用幽默的恩赐帮助了很多人在信仰中找到喜乐。事实上， Lauren 是我唯一一个能让我大笑出声的女朋友，这也是我知道她就是我要娶的那个人的原因。也有人问我愿不愿意和这场网络围攻背后的某个煽动者辩论，我的回答如下。我不会和一个自称公教徒却恶毒嘲笑我妻子，指控她想要婚外情还骂她疯女人的人坐下来聊天。我辩论过道德败坏的人，但他们从来没有攻击过我的家人，所以不会。和这样的人辩论完全是浪费我的时间，别人看这样的辩论也是浪费时间。有些荒唐的东西根本不值得辩论，只值得被反驳。以弗所书五章十至十一节说，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暧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那暧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我现在更关心即将发布的关于新教、公义护教以及其他广泛讨论的道德议题的内容。我也很期待和那些相信成熟、真诚交流、不用网络喷子手段的人对话。最后，每当生活给我带来意外时，我常常会想到主的应许。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安息，也是从人生一切疲惫和罪恶中的找的安息。当人们无情地攻击你时，你很容易陷入其中，失去内心的平安。但当你把目光专注在基督和他的怜悯上，这种怜悯我其实根本不配得，你的心就会被超自然地安静下来。在四旬期快要结束的时候，我鼓励你默想基督的怜悯，并安息在他的平安里，这也是我们将来在荣耀中与基督同在时永恒平安的预尝。非常感谢大家，祝你们度过非常蒙福的一天。